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来到我的奇想生活，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节气古典乐，邀请到的是 Music 副总编辑连世尧。世尧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走着走着来到了小满，天气也渐渐热起来咯。那么今天我们在小满这个节气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音乐呢？
对，因为讲小满呢，大家就想说满到底满什么这样子、哦、我一开始也以为他是讲那个雨水哦，会不会是池塘满啦、啊、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这样子，后来认真才发现原来没有，他讲的就是那个饱，那个稻穗的这个粒子粒逐渐饱满的那个满的感觉、哦、
是是是，
所以其实小满，而且它是还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当然没有大满这个节气、嗯、就是开始你可以看到那个谷粒开始越来越熟了，然后也期待要收割的那样的感觉、
嗯、
所以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充满比较欢乐一点吧，
希望，
对
对，
这样子，然后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嗯、这样。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小满要找什么呢？我本来想说像又要找下雨吗，已经下太多雨了诶，后来我就想到诶，有一首曲子哦，你好像就可以看到那个很漂亮的稻田在你眼前展开 哦。那是什么曲子呢？就是孟德尔颂的第四号交响曲，叫做意大利。
嗯，
对，那孟德尔颂我们之前有介绍，最早我们这一次的节气古典乐的第一 round 的第一集嘛，就是讲那个仲夏夜之梦，就是孟德尔颂的曲子。
嗯，
后面我们是不是好像就没有介绍过他的曲子啦？好，我有点忘记了。
Uh-huh、
但是孟德尔颂其实那时候有讲过嘛，他很多人都说他是这个最幸福的音乐家。
嗯，
因为呢，他家就是很有钱。
对
简单来讲，为什么幸福呢？因为很有钱，
不愁吃穿、啊、
对，不愁吃穿、嗯、那他自己也算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
嗯、
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发展，因为毕竟家里还让他创了个乐团嘛、
啊、
对，还让他就是可以，然后他爱去哪就去哪，
幸福，
对，那幸福呢，所以他就是那时候他想要去哪就去哪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就去了很多地方那当中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意大利、
嗯、
对，他21岁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他是从德国人嘛，他就是离开柏林，他就开始踏上了2年的游学之旅，美其名是游学啦，但其实就是去欧洲玩啦。
啊、哦，他就环游欧洲就对了。
对，所以他就是去了什么慕尼黑啊、林兹啊、维也纳啊、布达佩斯，最后去意大利。
嗯，
然后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觉得哇，他去威尼斯，他就觉得很棒。
嗯、
然后去佛伦斯，然后去波隆纳，去罗马，而且在罗马一停就停了半年。
真好，
对，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太喜欢意大利了、
嗯、
所以他要帮意大利写个曲子、
嗯、
所以他就写停停，然后后来他还甚至还回去了意大利，就是还有回去再多待了，就是可能一年两年啊、之类
的。那他这个环游欧洲，他前面的那几个国家他都没有写就对了，就专写意大利。
其实他也有写过，有一个交响曲也是副标题是苏格兰、
oh.
然后他也有写过一些比较标题式的音乐、哦、像是什么芬加尔洞窟啊，也是讲那个英国的这个外海的一个有点像是海岸地形，然后或者他也有写过什么平静的海与幸福的航行，就是也是讲这个海的东西、
嗯、
但是意大利的这个他的这个热爱啊，就是把它写成一首交响曲、哦、所以其实我相信是非常的喜爱、
嗯、
那后来是刚好就是有一个协会想要邀请他，就是伦敦爱乐协会邀请他创作一个交响曲、
嗯、
然后他就想说诶，我意大利的这个作品也写到一半了，那干脆就把它完成吧，然后他就写好了，就交给他们，然后就变成意大利交响曲、嗯、那这个作品也再次孟德尔颂五首交响曲里面、哦、最知名的一首、
嗯、
那怎么好听呢？我觉得先听一下第一乐章就知道了，因为第一乐章你一听哦，一开始的那个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就看到了这个青青草原哦，在你眼前，或是在这个什么托斯卡纳艳阳下的那种感觉，
嗯、
是非常有这个南欧气氛的。不管你有没有去过、
嗯，
你就会感受到那种好像阳光洒在这个田野上的感觉。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好，刚才听到的呢，你觉得他在写哪里？
其实他没有特别讲讲，可是我觉得很像就是在比如说托斯卡尼吧，或者南意也有可能。但是托斯卡，因为我有去过托斯北意啦，所以我就觉得托斯卡尼的那个风景哦，真的蛮像的。
是，哎、欸，其实有好多的电影都是以托斯卡尼来作为那个背景场景。
对啊，因为那这地方实在太美 了，
太美了。
对，真的，你意大利去过，你就会觉得说哇，是不是该再来一次这样子？
是，所以呢，他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写意大利呢？他有写出各个面相吗？还是一直都呈现这种风光明媚啊，然后非常美的形象呢？
对，其实在第二乐章就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第二乐章是慢板、嗯、应该是说孟德尔颂他还是 follow 了这个交响曲的一个形式啊，就是第一章是快板，第二章是慢板。那进入慢板之后呢，他就把它写的稍微小调，听起来有点、嗯有点哀愁感，可是也不是那种很悲的这个曲调、哦嗯、你会觉得听起来有点绵远流长。然后也有些人认为他在写的是什么宗教仪式、哦、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又没有那么神圣、嗯嗯、对，可能就是稍微 我反而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你可以说意大利的午后吗，就是有点懒、嗯一点点慵懒、嗯、但是呢那个感觉又不是完全是哦，好像瘫软在那边、嗯、对，你会觉得好像有稍微有一点点什么样的哀戚的感觉在里面、嗯、说不定有点像在威尼斯的午后、嗯、对，你可能看着这个广场或是运河上的人们、嗯、然后呢心里觉得诶一阵寂寞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突然心里一阵寂寞，
或者是威尼斯的那个小巷啊，我觉得那个曲折的小巷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对，其实就给大家想象空间啦、嗯、因为他只是把这个交响曲命名意大利、okay. 但他并没有特别说、嗯、哦，我第一乐章是什么，第二乐章是什么，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田园就不太一样、嗯、所以就是给你想象空间、哦
这个第二乐章不知道大家想到哪里哈，其实我觉得呢，只要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刚好音乐家描述的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不自觉的你会把你所经过的那个街道或者是看过的风景把它加注进去这样子。我觉得如果呢，我可以把那个之前我去意大利拍的照片啊，就也可以做成一个影片，然后搭配他的音乐，
对，
应该很有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曲子最有趣就是这个，就是他很，他就是虽然他没有真的说我在描绘哪里，可是你就会觉得那个形象很鲜明。
对
对，那当然那个鲜明可能是来自于你自身的经历或是记忆这样子。
对对，
那像第三乐章其实很明显的又回到了比较像是哦乡村的感觉，就很像我们上次听那个田园交响曲哦，那个贝多芬走入乡村，看到很多农民啊，在开心的跳舞，所以第三乐章也有点类似这样子，好像乡村很快活，然后很欢乐，然后很就是让你感觉到很开心，就跟第二乐章做一个对比。
好，来到了第四乐章的意大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呢？
对，因为第四乐章通常在交响曲就是一个快板，那孟德松在这里还是用了急板哦，就是更快。那他在这里他其实有稍微给一点暗示哦，因为他是命名他说是萨塔瑞拉舞曲，就是这里这个应该说意大利的一种舞曲哦。那也有人觉得他就是在讲这个罗马狂欢节，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欢快，然后迎向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最终的乐章。
嗯，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孟德尔颂的意大利哦，整个真的就是呈现一个非常明亮的感觉，所以呢我想也非常的符合呢我们说的这个小满看到希望，然后接下来夏天就到了夏天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很多的活动都要热络起来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就把这首意大利的曲子送给大家，我们最后就来听这第四乐章。谢谢诗瑶，
谢谢大家。